上海火葬场一个丑炒到30000，外媒披露中国每日感染死亡人数。美专家警告台美日三国把握备战时间，十年内属台海危机时刻。王定宇吴以开禧声援遗族女子出书揭中共暴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31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社交平台上传消息说，太多人成为中共鲁莽防疫政策下的受害者，以至于上海火葬场的丑被炒到人民币30000元。12月29日在推特传出的影片显示，上海火葬场外面排队的队伍一眼望不到龙尾。据说目前上海火葬场每日限量派丑，因为一丑难求，有人乘机炒卖。拍短片的男子说，一个丑卖到30000元，你们要我来拿丑，我没办法了，我只能够将这些钱还给人，没办法。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说，也都有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山东省济南市黄坟火葬场和山东临沂市一间殡仪馆门外，有大批人带着亲属遗体排队。济南人说，当地每日死200多人，尸体都烧不切。武汉汉口殡仪馆人满为患，塞满为死去亲人办理后事的市民。天津亦都传出医院爆满，殡仪馆外面大排长龙的消息。不过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12月2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就宣称，我国疫情流行和病亡数字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28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那是擘大眼讲大话，亏他们讲得出口。胡平在自由亚洲发表文章说，中共疾控中心公布，截至12月26日晚12点，全国新增确诊病例4436宗，无死亡病例。胡平指出，中共对感染死亡病例有比其他国家更为狭窄的限定，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讲，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标准，数据亦都是极度不真实。但是在27日当日，财新网发表报道，北京迎战重症高峰，急症患者和家属的普遍体验是打120救急热线排队，等床位排队，搵氧气排队，甚至连火葬都要排队。21世纪经济报的一篇疫情相关报道，开头第一句就是，回去呢太多人了，不知道要排到几时。广东电视台报道说，广州殡仪馆爆满，殡仪馆门口凭死亡证拿丑的队伍，长到一眼都望不到龙尾。胡平认为，这几篇官方传媒报道无疑是刮了当局一巴，但是中共当局为什么要讲这么大的大话呢？他分析说，习近平已经到了不讲离天大话就会垮台的绝境。虽然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共当局发表的疫情数据是假的，但是你无法推断出真实的数据，因此你就永远无法判断中国的死亡人数按比例是比其他的国家更高还是更低，高几多少几多。因此当局就可以继续厚住面皮宣称它是最大限度保护了中国人民的性命，继续宣称中国流行疫情和病亡数字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胡平说，一般情况下大话不适宜讲得太大，大话讲得太大的话，其他人只是凭自己的有限的见闻就足以看穿，足以反驳，那就起不到欺骗的作用。不过习近平必须时时处处以伪光正自居，他必须坚称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否则他凭什么定于一尊，凭什么禁止其他人妄议呢？对习近平来讲，不讲这个离天大话真是会垮台的。据路透社12月29日的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估计，中国每日有大约9000人死于新冠，几乎是一个星期前估计的两倍。 该公司认为由12月1号以来，中国累计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人，总感染人数是18,600,000人。预计中国感染人数将会在1月13号达到第一个高峰，每日达到370万宗。日经亚洲29号报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哈斯近期在接受专访预计台海危机的时候说，中共应该不会在2023年主动挑起冲突，但是他警告台海的危险时刻很可能发生在今后10年内。哈斯表示，中共在某些方面还未做好发起冲突的准备，中共除了要增强军力，亦都要减少被制裁时候的弱点，并且将经济增长恢复到更高的水平。所以他认为中共不会在2023年对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动武，只是会继续军事演习，维持他一贯独断或者挑衅其他国家的行事风格。不过哈斯表示，虽然2023年并非是最危险的时刻，但是很可能发生在2026、2027或者接近2030年的时候。另外，对于美国预测中共2027年将会具备攻台能力，哈斯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共做什么，而是谁更懂得善用时间。他解释说，中共能不能够利用时间增强威胁台湾的能力，亦或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更加能够善用时间提高中共干预的成本，进而阻止动武。哈斯建议，为了加强抵御能力，台湾需要大幅增加军事开销，包括延长征兵制限期，提升后备军力。另外，日本、美国和台湾都需要改善或者加强军事调度，而欧洲亦都应该表明态度，一旦中共对台湾动武，将会面临乜嘢嘅经济制裁。哈斯亦都对台湾、日本、南韩以及美国太过依赖中国经济感到担心，他希望这些国家都能够重新审视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他认为在台海危机，如果各国都依赖和中共的贸易往来，最终恐怕会作茧自缚，并且造成极大的危机。见证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有去无回的地方，一个维吾尔女孩在新疆在教育营的真实经历的中文版新书发布会，12月30号上午在台湾立法院举行，由立法院人权委员会会长民进党立委黄定宇主持，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吴以开希和立法委员人权委员会副会长范文都有出席发布会，并且同新书作者米日古丽图尔孙视像连线。与会的立委范文、邱显智亦都呼吁，我们应该替无法发声的人大声发声。米日古丽以中文支持说，这本书不单止是他的可怕人生经历，亦都代表着维吾尔人令人无法接受的可怕的现实生活。他督促台湾人民作为有良心的人，汲取教训，并且为维吾尔人发声，帮助维吾尔人。为了避免遭遇到我和维吾尔人相同的命运，我真诚地希望台湾人能够更加加油，不要上中共的当。2010年，米日古丽带着他的三胞胎由埃及前往新疆乌鲁木齐，在抵达的时候被公安局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罪名拘捕。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米日古丽多次被拘禁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并且受到酷刑折磨。在他被监禁期间，他的一个仔在中共强行监管下神秘死亡。后来他被埃及外交人员救出，并且获得美国政治庇护。米日古丽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即使在美国2018年到2020年之间，他仍然受到持续骚扰、监视和恐吓，甚至还遇到蓄意撞车车祸。他迫不得已已经搬了7次屋，到现在已经就快5年，他都没有跟家人通过电话。吴以开希在致辞中呼吁外界关注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并且帮助他们。他说，维吾尔是一个美丽的民族， 又好似米日古丽女士，在饱受磨难之后仍然能够绽放出美丽的笑容。希望在她苦难的故事之外，更加能够看到她对于自由的向往。我作为一个维吾尔台湾人，诚恳希望所有台湾人在勇敢直视了解我们的苦难之后，对于我们的勇敢和坚强亦都给予尊重和鼓励。王定宇在他的办公室新闻稿表示，我们永远不知道要做多少人权工作才能够改善中国人权，亦都不知道一篇文章、一场记者会、通过一份决议文件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你不能够停止努力，你不可以停止追寻，因为啱的就是啱的，邪恶的就是邪恶的。吴以开希在致辞中还提到，27号台湾的立法院院会首度通过跨党派决议文件，认定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应该由政府研究计划制裁决议案。另外，台湾亦都有可能成为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首个通过的国家。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8号下午在波士顿的第二场演出吸引了众多的名流精英前往欣赏。前美国驻丹麦大使理察斯韦特先生对神韵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感到高兴，并且对神韵所传递出的信息由衷赞叹。斯韦特不单只是前美国驻丹麦大使，还曾经出任新罕布什尔州第二国会选区议员，之后他出任国际知名建筑公司 Leo A. Daily 的常务董事，还曾经荣获美国艺术与文学学会颁发的 Arnold W. Brunner 建筑纪念奖。斯韦特向新唐人表示，他已经是第十次来看神韵演出，在华盛顿看过，在波士顿也都看过。他称赞说，神韵每年的故事都不一样，有新的冒险，有新的演绎，舞蹈演员非凡出色，音乐令人惊艳，演出令人充满愉快喜悦。韦斯特对神韵演员高超的技巧非常赞叹，他表示演出不单止充满能量，而且演员都是身形健美，动作敏捷，服饰亦都华美壮丽。他非常喜欢水袖舞，女舞蹈员手腕轻扬抛长袖，长袖在空中绽放，真是非常好看。他还称赞神韵歌唱家令人惊叹，没有扩音器，只是完全自然的人声，相信感一定需要长年的学习和经过好耐不断的练习。演出节目之中，创世主慈悲救度的环节令斯韦特产生共鸣。他说，我们处于末世之中，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积极面对，我们可以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善良将会战胜邪恶，最终我们有机会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抵达希望之地，欢乐之城。斯韦特还坚定表示，我们有伟大的创世主，我们最终都将会被救到，这是我们很多人能够相信的，也是我们应该共同相信的。最后斯韦特表示，神韵传递出关于希望的信息，关于团结的信息，关于爱和忠诚的信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质素，是这个世界需要看到的。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国社会目前因为疫情，民众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9号就在推特吹捧中共人民至上，这样颠倒黑白为中共直接涂脂抹粉的言论就立即受到推特的中外网民集体抨击，甚至连平时见到的水军和小粉红都不肯为华春莹发声。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回应华春莹说，审查 COVID 的消息，焊死大门，非人的隔离，严苛的封控，隐瞒统计数据，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宠物以及逮捕抗议者。他还讽刺说，是啊，请话给我们知更多关于中国共产党有几关心中国人民的资料。 睇嚟华春莹今次想帮中共涂脂抹粉，又起咗反作用啦。中共真系到咗树倒猢狲散嘅地步。观众朋友，你觉得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再见。